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31日星期一，教会纪念耶稣会会祖圣伊纳爵罗耀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为迎接2025年禧年，梵蒂冈附近开启步行改造工程。中国河北省天主教亚纳善会用服务庆祝主保瞻礼。香港明爱70周年，关爱同行燃亮希望。台湾天主教周报发表社论，题目是志工的灵修。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2025年禧年之际，将有数百万的朝圣者涌入罗马。市政府已经针对梵蒂冈附近的庇护广场启动步行区改造计划。7月26日，工程相关方在和解音乐厅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这个总投资7000万欧元的工程。新建的大型步行广场将把圣天使堡地区与和解大道以及圣伯德禄大殿连接起来。此外，项目还计划建设一条与萨西亚河第一路相连的地下通道。工程将于今年8月21日开始，2024年12月8日结束。罗马市长瓜尔蒂耶里和负责筹办禧年工作的菲西凯拉总主教出席了发布会。发布会期间，受教宗委派筹备2025年禧年活动的代表菲西凯拉总主教对意大利政府和政府专员持续不断的日常合作深表感谢。这将使禧年成为罗马和意大利欢迎众多朝圣者的重要时刻。圣座、意大利政府以及罗马市政府的密切协作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两个国家需要就双方的需求完全达成共识，以便确保交通和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总主教表示，在美丽的城市中，生活质量会提高，暴力事件会减少，我们正在朝这个目标努力，罗马将变得更美丽，以便更好地服务市民、朝圣者和游客。总主教也表示，此外，美是值得我们默观的，罗马需要被我们深度体验，这也转化为灵性的需求。禧年是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能体验的灵性需求。罗马市长罗伯托·瓜尔蒂耶里在发布会上介绍项目时，谈到了正在进行的工作。他指出，从象征意义和精神角度来看，庇护广场地区的工程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为它的目的是将圣伯德禄大殿、和解大道和圣天使古堡等重要场所重新连接起来。我们希望意大利和梵蒂冈之间从和解走向真正的拥抱。信仰通讯社消息，中国大陆河北省活跃着一个十分完善有序的天主教会善会，即亚纳会。7月26日，圣若雅敬及圣父亚纳瞻礼之际， 石家庄北大街天主堂的亚纳会，在本堂李志毅神父带领下践行信仰生活，以实际行动回应教会爱的殉道，赴医院及家庭看望病人，善度善会圣恩。亚纳会自成立以来，成员们将探望贫病弱势群体视为常规善举，并得到了社会、教会和各界人士的好评。亚纳会成员们为病人送上物质和精神慰藉，感动了病人及家属，无形之中为信仰见证，用行动宣讲福音。省内各地教区、堂区和基层信仰团体的亚纳会也都度过了有意义的主保瞻礼，恪守会规教导，救自己和别人的灵魂，彼此帮助，互助互爱，彼此劝勉，相亲相爱，互利善表，影响别人，孝敬父母公婆，顺从父母掌上的正命，教育好儿女。亚纳会奉圣父亚纳为主保，效法圣父亚纳的表样。这一由女教友组成的善会，主要用实际行动去体贴、关心、照顾他人，彰显耶稣提出爱人如己的教导。1990年12月8日，圣母污染原罪瞻礼之际，已故河北正定教区主教蒋陶然蒙席主持成立了亚纳会，并将善会会址设在主教府，逐渐扩展各地方教会团体。在石家庄北堂亚纳会的影响下，整个教区的各个堂区先后都成立了亚纳会，并且带动了各县堂区教会工作，教友进堂率上升，宗教活动积极，教友们的信仰生活得到提升。那时蒋主教深感中国教会急需一个女教友的善会组织推动教会发展，并服务于教会，更重要的是服务社会。33年来，亚纳会在主教、神父、会长的协助下做了大量的爱德工作，他们承揽了堂口弥撒准备、祈祷、礼仪以及教友家庭、教友个人、矛盾调解等各种服务。为了便于工作，亚纳会成立了看望病人及住临终小组、婚姻家庭调解组、清洁卫生组、教会礼仪组、牧灵扶传组。据2017年的不完全统计，十几年来亚纳会看望病人家庭3200多次，到医院探望病人1200多人次，到十多家养老院探望病人2700多人次。每逢病人病情危急，就给神父打电话为病人中复，神父为临终病人施行中复圣事共计1300多次，为病人送圣体1980人次。会员们为病人诵经祝临终，前后共为病人诵经祝临终2790人次。同时亚纳会十分注重信仰灵修生活，入会也严格要求。2008年举办了首届亚纳会会长培训班，定期闭境办告诫，举办扶传分享会，组织朝圣。正如会规指出的，入本会的人必须会念早晚课、玫瑰经，通达四本要例，表样端方，热心守规，经本堂神父考核后方可入会。成为会员后要格外恭敬圣母，一日之内多念万福玛利亚，须玛利亚污染原罪之始胎，严格遵守教规，经常办神功领圣体。另外恭敬大主保圣亚纳，求他保护，仿效其善表。香港民爱70周年， 关爱同行，燃亮希望。香港公教报消息，随着香港的经济发展，市民普遍已不再需要粮食援助，民爱因而将工作重点转到其他的范畴，因为在任何时代任何处境，总有被忽略的一群，他们也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民爱的服务正要协助他们活出人性的尊严，发掘自己的价值，从而活出有意义的人生。香港民爱今年庆祝成立70周年，香港民爱理事会理事长后任书记周守仁主教于纪念特刊序言中写道，香港民爱将继续回应时代的征召，并为机构注入新的动力。为期一年的香港民爱70周年纪念展于今年5月中旬在尖岛民爱大厦展开，揭开庆祝活动的序幕。同时在位于调景岭的民爱专上学院图书馆内的杨蕊堂杨明章主教的纪念馆展示杨主教生前与民爱服务及其牧职有关的珍贵图片作品及物件，并附上对年轻人的期盼和希望语录。香港民爱总裁严德龙神父表示，机构与同工及各持份者感谢天主的眷顾及带领，将继续努力发展更新服务，迎向挑战，与时并进。近年社会上有很多人士感到心灰忧虑，所以我们更需要以爱服务，燃亮希望。民爱多年来实践 3L 的精神，即关怀最末后无靠 Last， 最卑微无助 Least， 最失落无救 Lost 的人。严德龙神父称，近年民爱愈加积极鼓励受惠者以爱还爱，为三要精神赋予更深的意义，让受惠者接受这份爱后成为充满爱心的人，积极学习，拥有领导才能，接棒传递爱心。严神父继续说，课下贫富日益悬殊，民爱继续担当本地社会服务仆人与先知的角色，照顾贫困弱小。香港民爱前社会工作服务部部长陈美杰表示，利里德神父的全人发展信念带领同工以同理心去陪伴青年成长，昔日青少年及社区发展服务的同工提出以关心、爱心、上进心作为培育青年的目标，即关心青年在学业与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成长需要，也鼓励他们关心社会，参与社区事务，例如探讨贫穷成因及认识露宿者的处境。陈美杰称，青年们察觉到自己能力及角色，继而贡献社会。台湾天主教周报发表社论，题目是志工的灵修。今日台湾的志工文化已经非常普及，也逐渐地迈向成熟和制度化的进展。举凡学校、医院、政府、便民服务机构和各慈善团体单位等，都处处可见到志工的身影。这是可喜可贺的事，让我们的社会处处有温情。如果我们有机会到欧美地区走访，会发现很多地方已把志工文化纳入国民教育的体系中。孩子们在高中毕业之前需要完成40个小时的志工服务，才算真正的完成高中教育。这种教育制度是为了培养孩子们在接受社会给予的同时，也懂得为社会付出。当然40个小时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方法，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个教育过程，让孩子们可以成为一个有爱心并懂得回馈社会的人。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参与教会， 也要投入社会的使命与服务中。从信仰的角度出发，我们又该如何去看待志工的灵修呢？在社会中成为一名志工和在教会内成为一名志工有区别吗？一般人在谈论志工服务工作时，多半是用个人闲暇的时间或退休后才去从事爱心的服务工作。在心态上是只要我有时间，我愿意去服务就行了，反之我没有时间，我不愿意去服务他人，就可以不做，谁也无法来要求我，基本上我的身份只是一位志工而已。然而在教会内谈论志工的服务时，基础却有所不同，完全是因着信仰而来。在参与教会中的服务时，我们是在回应灵洗时所领受的恩典，而不单单是为大众做出贡献而参与服务。因此基督徒在参与教会的服务时，该怀有的态度和意向是借着服务去活出自己的圣召，并圣化自己，在被服务的人身上认出基督，爱慕基督，侍奉基督。在遇到的人的限度和挑战时，会选择回归到祈祷中去分辨天主的旨意，若是天主要的，再难也会想办法去克服，人克服不了的，会求主赏赐足够的力量去承担起这个十字架，继续为主做见证。有了灵修作为我们志工服务的后盾，无论身在教会内或教会外，我们都能成为地上的盐和世界的光。教会也教导我们弥撒、感恩圣祭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源泉与高峰。我们称弥撒为基督徒生活的泉源，是因为我们得以领受基督的圣体，获取恩宠和力量，在基督内重新的投入教会与世界。我们称弥撒为基督徒生活的高峰，是因为我们带着信仰生活的见证和劳苦的果实，连同饼酒一起呈上作为祭献。而每一次在弥撒结束时的派遣，弥撒礼程，你们去传扬基督的福音吧，就是给我们最好的提醒。让我们互相勉励，不断地鞭策自己，以一颗爱天主的心去侍奉天主，服务他人。在服务的团体中遇到人际关系的困难和挑战时，更加懂得以福音的精神去化解，为爱基督永不言弃。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所以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法律和先知即在于此。这句并不紧凑相连的一些道德训言，以黄金道德律达到其高峰。犹太号希腊罗马文学中有许多类似的训言，旧约中也有不同形式的类似训言，例如因爱人如己，你厌恶的事不可对别人做。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的主题是金科玉律。 旧约圣经原来是犹太民族的宗教经典，但是犹太人民并不称它为旧约，他们称它为法律。希伯来语是托拉，是指旧约中的梅瑟五书。先知希伯来语是纳比因，包括旧约中的其他部分，所以法律和先知就是全部的旧约圣经。马窦福音在开始记述山中圣训时，曾记录了耶稣的一句话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法律或先知，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现在在结束山中圣训时，他又记录了耶稣所说的另一句话，那就是，所以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法律和先知即在于此。凡你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这原是希腊哲学家们所推崇的金科玉律。耶稣说全部的旧约圣经就在这一句话里边了。那当然不过是一种说法，它的用意好像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一样，是在强调旧约和新约之间的连续性，同时也是在强调哲学和神学之间的连续性。譬如拿我们中国来说，孔子最能代表我们中国的哲学家，孔子的思想中心在仁这个字，仁有爱人的意义。根据他的弟子曾参的解释，实践爱人的方法有两种，一个是忠，另一个是恕。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自己要的也要给人的意思。恕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自己不要的也不要给人的意思。后来四书中的中庸谈君子的道有四条，就是从忠和恕这两个爱人的方法引申而来的。中庸书上这样说，孔子说道是不离开人的，离开了人来行道就不可以行道了。诗经上说砍树来做斧柄，它的法则尺度就在眼前不远，这是说手拿着斧柄去砍树木来做斧柄，斜着眼去砍它还有个彼此的分别，就还以为远。所以君子按照为人的道理来治理人，不必再分什么彼此，只要他肯改就得了。比方能实行忠恕二字，也就离道不远了。如果别人把坏事加在我身上，我不愿意，也就不要把坏事加在别人身上。君子的道有四条，我一条也没有做到，拿我所要求于儿子的去服侍父亲，这条没有做到；拿我所要求于臣下的去服侍君王，这条也没有做到；拿我所要求于弟弟的去服侍哥哥，这条也没有做到。首先，用我所要求于朋友的去对待朋友，这条也没有做到。中国哲学中的忠恕之道，相当于西洋哲学中的所谓金科玉律，所以也可以说是包括了全部旧约圣经的教训了。我们中国人也不逊于天主的选民以色列人，在伦理的领域中，我们的祖先也为我们开辟了道路，那就是说他们也为我们创造了接受福音的有利条件。 其实圣使马窦在前述山中圣训的内容里已经用宽恕及不判断人两项警训，把己之所欲易施于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金科玉律的骨架建构出来了。现在圣使直接让门徒把这金科玉律当作座右铭，来总结门徒要如何根据圣经而生活。耶稣来是为成全法律和先知。圣使马窦从第五章十七到二十节开始谈的这一大段主题在此结束了。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在我们的祈祷和默想中，耶稣必会加给我们恩宠和神力，使得我们认识并努力成行什么是天主的圣意。圣依纳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